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动力就叫做利比多，对 ，libido。这个利比多呢，它称它就是人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生命就是从这个动力来的，所以每一个生命动力的背后，它都是一直都需要维持着它的生命，所以它一开始就从这里来的。那它的特质呢，就是叫做快感原则，叫 pressure principle。什么叫 pressure principle 呢？就是说我冷了一定要有东西保暖，我饿了一定要有个东西可以吃，我寂寞了一定要有感情可以温暖。但是这所有一切能够维持生命的最后的最根底的部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利比多不能够把它解释成我们变成说性欲，或者是把它解释成只把它解释它是一个泛性，就是说所有的生命力里头最后都会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一直认为 Freud 的学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来自于佛经。为什么？因为佛经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尤其是西藏还有北印的一些东西经翻成英文，很早就翻成英文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有很多属于般若的，或者是尤其是唯识的东西，我认为他吸收了这些东西变成了他那个理论。我们以现在的神经心理学目前啊最红的神经心理学来看的话，你的脑子里头的神经的结构也并不是说那一个啊小小的那一个整个的脑子里头所形成的那种就是说属于快感的 pressure 的这个东西的一套细密的一种神经传导及网络，也不是说啊控制性欲的那一点点小小的，它不是，它是一个整个的结构，它是整个的一个结构。那么这样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你把它纵容啊，把就是说这个淫欲这个东西，你把它纵容它，那一定会出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这个东西如果被一个严重的压抑，然后这个压抑没有转世成自称为智慧的话，那这个不稳定性它所产生的一些扭曲状态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那我们知道他这里讲淫心不除啊，尘不可出，这里面呢就是若爱见坑的时候就会失菩提路啊，所以是根本成淫的时候轮转三途，也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往上提升，那么所以你就知道精神分析学理论里头他的说法就是必须把这个利比多慢慢的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会慢慢的发展出什么？发展出所谓的自我的功能 ，ego， 不是 I， 也不是 self， 是一个 ego。这个 ego 就是理性思考的功能，他必须有办法升华、提升成他才可以。这个部分的过程，就像转世成智一样，他变成了智慧往上提升。那我们了解，所以淫心不除的这个部分。应该做一个更就现代人而言应该做一个更广泛的一种了解，也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变成博爱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提升成啊这个啊这个生活中有很好的感情，有很好的这种福报的东西。因我们来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现代人会觉得更能了解它的广泛的意义。第二者，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啊！如不断杀啊，必落神道啊！末法之中呢，多此啊，鬼神四圣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啊！也就是说，这个杀的部分，杀的部分，我们看了，有时候你说众生之间啊，一直都在杀戮，那。这个食众生肉，那么会食菩提路。这部经里头佛是这么说。可是这个戒杀这个问题，我们要再把它看得更宽广一点。 我们内心里头对别人的恨也是一种杀。我们气起来了，把对方啊骂了，说你去死啊，那是不是杀？那也是杀。所以嗔恨啊，那么对人的敌意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冲突，那是杀。我们这个去这个西藏一游，我坐火车一经过到了西安，从西安再往西走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大地里头，这整个历史的众生看起来就是历代之间都在杀伐，历代之间都在杀伐。然后一直往那边走，然后我才会想到说，那唐朝的时候这个玄奘大师真的是很了不起。你看他是用到经过火西走廊啊，到丝路，然后去取经。但是那整个沿路上，我一方面想到啊，比较让我敬佩的这些古德跟伟人，但是我也似乎看到，那是好像这历史的众生就是一个不断杀伐的声音。所以我在那个火车上的时候，我真的有悲喜啊，这个有悲有喜呀、啊，啊，就这个悲喜交集的那样子的心境。那么我们把它看清楚，啊，一个社会它之所以不稳定，就是在杀。我有时候看看啊，不要看什么，你去看看那些国家地理频道，或者是啊Discovery 那一类的，你看它有一些那动物哈、啊，你看它那种杀法，然后你再来看看人间，只不过是换一个不同的身体，但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佛看了这一件事情，但是要对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要培养我们的友爱，培养对别人的一种尊重跟包容，然后要对于这些有情众生要这个多网开一面。这是一个生在这个修行上呢，讲三戒定义里头讲到戒的这个部分。第三个是偷心，其实也是道的意思。你一看到处都是在道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种，如果有一种饥饿感永远是匮乏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道，而且偷和道就会变成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有更多问题啊，这个出现。道的本身并不是用我们的创意去做生产或者是做一些创造，道是本身是他失掉了创造，失掉了生命的活力，然后只想直接去直取，是这样子的一条路。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三道瘾啊，这三个之外，那还要注意的就是妄语的问题，就是说要说真话，要说实这个真实意，所以那是啊不能够有妄语。所以讲到了三决定义啊，那第一个谈到戒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谈到说，这里只谈到了这啊，这里面呢谈到了这个从三无漏学里头哈、啊，最后呢他谈到了杀、道、淫跟妄语哈、啊，这四种啊，这个在修行上哈、啊，必须要能够把握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把它分成。用一个现代的语言给各位来描述这三这个戒定慧的问题。什么叫戒？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涅槃经里头，那么你看到了这个佛要涅槃，那么阿难那么随侍就问说，以后我们以谁为师？以后我们以谁为师？这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好像是哈、哦，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在某一个阶段的要去指定掌门人一样，以谁为师？这个题目问起来，这里面可以产生争议的。可是佛的回答是什么呢？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就是什么叫戒？就是在这个僧团长长久久建立下来的这些规矩，所讲的这些法，这些法也都是我们生活啊行持上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师，以这个法为师，以戒为师，就这样，而不是哪一个人。所以你看，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医治不医事，医疗医不医不疗医，所以事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不会在里头产生问题，不是在这个人，因为人就是我，有人我法我都是有障碍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戒的时候，戒是一个生活应该有的一套纪律。你看你的生活，你的健康就是一套纪律，那一套纪律一乱了，身体就出问题。这个社会一套纪律，这个纪律只要乱了，这个时候会出问题。这整个的经济是一套纪律，这个纪律如果你没有办法做适当调整，这个纪律一旦有了障碍，这个经济也会出问题。那么你的机械里头，你坐在电脑里头，需要一套软体，那套软体也是一套纪律，那个软体有障碍，处理出来的资料就有问题。所以戒是一套很重要的一套纪律，它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个人一个集体或宇宙之间，它能够循着一个一定的秩序，它不会坏掉，不会崩解，是靠这个东西。所以以戒为师，所以人永远在创造，不断的要在他的生活经验里头去重新去组合啊，依到佛的原来的法义去做一点调整。所以戒而无戒，所谓的戒本身并不是已经死的戒，所以菩萨戒欲不可得啊，菩萨戒欲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戒而无戒，但是并不是一讲了戒而无戒，不要把它看成说、哦、我不守戒也没有关系，戒而无戒嘛，那就不对了。他的意思是你随着生活社会，你必须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去建立一些新的啊正确的一套戒律才可以啊。原有的戒律你现在随着社会环境不一样，这很简单。原来的戒律，出家比丘，比丘尼是不失去任何财物，不失去任何财物，这现在也是一样，不失去财物。但是你不能说叫他身上不带钱，他出去，他去坐车子，人家会上山坐吗？他要出去，这个要去吃，这个肚子饿了要去吃饭，人家会让他吃吗？都不行。所以还是有，那地方就改成单银。单银这个制度呢，是啊，在这个唐的时代就开始有这个单银，到现在呢还是称为单银，就是说，哎，每一个月我给你啊多少啊，这叫做单银，那不算失去财物，那是单银啊。你这个月没有用完，你可以留着，下一次万一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但是那个单银都很少。所以出家的师父他单银很少，但是他有这么一个，还是有，就是适合你的需要啊，你不要，要不然他怎么做呢啊。以前是走到哪里我托钵到哪里，我要过一个河，像渡船，我也可以向他托钵说你就多一个人让我过这个船，可以。现在你试试看，你坐飞机看，你我用托钵看可以不可以，他行不通，他必须跟这个啊，这个整个社会的制度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嘛啊。所以戒啊，说回来，就是你自己家庭里头一定有你自己的家规，这个家它才会经营得好。你自己的生活作息必须有你自己的一套纪律，那你才会做得好。你这个待人接物有一套你自己的规则，有你自己的一套啊 的道德的一个观念，那你的待人接物才能够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戒变成这么重要的原因。所以过去丛林里头，从百丈立禅规以后，这个戒呢，就是它是适应这一个变迁来做的。过去啊，这个没有这个禅规的时候，那么这个出家的比丘尼，那他就真的是用这样子，就是只有化度。可是到了唐朝的时候，他不是，他把它改了，改成因为他是一个农业社会啊，所以他就变成有农禅啊，也就是你种田，我们的身体也可以种田，也可以出坡，而且出坡是每一个人要做的，是不是？所以有一次我看那这个虚云老和尚复兴啊，在云门祖庭哈，我最近看了这个报道，这个云门祖庭的他的那个田地哈，那么大，那么每一个生前都一直维持着他能够啊继续能够种田，在唐的时候，他们还纳税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戒的一套纪律是很重要的。所以戒这件事情，我们要特别留意，对在教育上，你的家里一定要注意这个戒律的啊。这个父母亲怎么做，小孩子怎么看，你生活是有规律的，他就有规律。你用钱，你的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有一套。啊，这个纪律的小孩子也就比较慢慢有纪律，身教很重要。家里里头，我觉得应该至少定个家规，起码的家规。我的建议是家规不要定太多，你就学我好了。我家家规只有三条，第一条就自治，自己治理自己，自治，你要懂得自治。哎，你还不能自治之前，我帮你建立生活家庭的这些生活规范，是跟大家慢慢共享。但是你一到了大一点，我们一共只有三条自治。第一条啊，地方自治的自治；第二条也是自治，那个治呢是控制的治，你自己要能控制你，你可以自己治理自己；第二个，你自己能够啊，能够约束自己，你自己有一套你自己能够控制的好的。叫自治。第三个是成长，我一共只有三条。我们家的大法官就是我跟师母两个人，所以我光这三条就可以解释很多法的这个家规就来了。就这三条，哎，没错，我就是让你自治。可是你自治完了以后，我请问你这样算不算自己控制自己？哎，我实验过，很好玩。我小孩子练高中的时候，哎，他在那玩 game， 我八点钟看他在玩 game， 我九点钟再看他还在玩 game， 我心里想地方自治嘛，中央政府不要管那么多。到了十点了，他还在玩 game， 我就讲了，哎，十点钟咯，我讲话，他那个把手摆下来看我，你不是给我自治吗？我跟他讲说，那第二条呢，你自己能够自己约束控制自己吗？他说有，我准备今天到十一点。我说那第三条你想想看，我就走了。我连讲，我说第三条你想想看，我就走了。过一会儿我看他又恢复自己，在他把他关掉了，他又在用功了。其实我用这种方法，我觉得小孩子很最后很主动，他自己会去控制他自己，反而好。你什么东西都替他管，管完了会出现一个状况，他出去没有办法判断，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头，他没有办法判断。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书读得很好？哎，已经也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可是 他一下子就被骗了，感情也被骗了，钱也被骗了。一个人他必须要不断的能够成长，所以他才行。所以我们只教小孩子听我们的话是不够的，我们也要教小孩子自己能够约束自己，而且他也能够不断的建立他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思考习惯、正确的生活习惯、正确的思考习惯，他才行，他才行。啊，所以戒这件事情，我给你看，一个人如果这个戒建立的好的时候，他就稳定，他就稳定，他就平衡，啊，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就比较能够把握的比较稳当，啊，心情也就不会起落，障碍也就比较少，那是定。所以有戒而生定，啊，这个定代表一个人，他不会在这个地方，这个不平衡。什么叫不平衡？当一个人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用钱的习惯的时候，他把他的卡刷爆了以后，他就再定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银行已经在催了，是不是？不止在催，把这个东西交给讨债公司去讨的时候，那就更不定了。所以人就是一定是这样，人的身体身心我们也要维持一个我们一套戒，一套戒律。没有这个戒律的时候，我们身体透支了，我们的这个时间使用不当了，啊，我们的待人接物产生了冲突了，它这就产生不稳定。不稳定是从戒的那个部分没有弄好才产生这个问题。那是一个很，所以戒律这个，我们其实沿着讲起来，我们学数学，那数学的推理的那一套物理的那些数理推理的这一套系统东西，你把它讲得清楚一讲得白一点，它也是一套戒律，一套纪律，一套系统，一套软体，我们在发现它。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你没有照这些东西当工具来解决的时候，那缺乏这个工具就会失衡，将来失定。失定的时候，你就变成一直在解决负面的问题，而没有时间去开拓新的东西。所以最怕就是一戒没有守好，定就会出问题。整个社会里头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学术研究啊，都是在研究我怎么找出那个规则，我怎么找出一个新的那个啊，可以让我们产生的一套这个软体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当我的软体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会失定。一旦失定的时候，他接下去这个整个团体每一个人他想要创造就越困难，那会就更难了啊，所以它常常是一个正向的不断的在循环。那我这个研究这个比较不同的宗教，我不是说我只要学佛我就花时间在佛经读经上，我是花时间读这个基督圣经，我很了解啊，不同宗教里头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他的一些观念。可是我觉得佛不是把一个东西建立在一个万能的神上头，佛建立在般若，建立在人这有这个如来藏明藏士，他只要亲近，他会稳定的时候会信自然，他就会出来。所以我感觉学佛就是觉法，就是我们能够觉，这是最重要的啦。一直觉，觉到有一天我们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还是要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境界是最紊乱的时候了。这个七大要崩解或者四大要崩解的是最紊乱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套戒那么能维持定，然后才有慧性啊。那么这个戒定慧的一个定的部分，对我们的健康所以为什么它很重要？所以有在过去我们在修行上，除了戒，现代的人 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守了这五戒我就是已经很好了，不是。戒你说你想经营一个事业，这个经营事业需要多少去努力才能够做出经营你这个事业所需要的一套制度或一套运作的东西，而这一套运作的还需要一套很好的管理智慧才行，或者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佛弟子并不是只有我们只在这个地方，我们只做我们的戒定慧，我们所谈的啊，就是啊，这个杀盗淫妄语饮酒，就是我们只要戒这五戒，不是这五戒里头不止如此，这五戒无量戒，戒是无量戒啊，所以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三个决定性的因素叫三决定，三决定义啊。那么这个讲好了以后，他还谈到啊这个设道场的问题，好，这里面谈到了种种的这个建这个坛室啦，啊，庄严供养佛像啦，啊，这些事情。那么，在过去那个供养，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你要拿到那个哈，这个那个土哈，一定要那个牛啊，那个牛粪，才是很干净的。然后你混在土里头，最后做那个坛式的时候是用这个东西，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因为过去你要找到啊，它经过消化过的纤维，可以把它混在泥土里头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这不容易。但今天就不是了，今天我们不一样，所以道场做的比以前庄严。不过你自己在家，你需要你自己。如果你家里可以有一个佛堂，把你的客厅也有一个佛堂，没有佛堂挂个佛像也可以啊，就不必那么样子的啊。老师算是很，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这个三十几岁，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我就啊，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佛像，我只供了一个香炉。我母亲问我说，那这个香炉你拜什么？我跟她说拜十方诸佛，拜这个三界所有的天王都有，都包括在内，所以我每天就供了一炷香，就是这样。那我母亲也觉得很好玩，他也是每天都供一炷香，一直到后来我有了佛像，那我们家也就又装了一个佛龛，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不见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的心，你觉得回到你的家，这个家是庄严的，你觉得你礼佛佛在啊，你在家你愿意读经，所以一直到昨天晚上，这个师母还跟我小孩子讲，他说我告诉你，你老爸真的不简单，每天都会读经，每天都会读书。我说是啊，我是养成这个习惯了，因为我读经的时候我觉得与佛同在啊，我们礼佛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没有离开佛。我说孩子，你们从小的时候也就跟我们这个样子，所以你出差到哪里去，你心里头都有佛啊，不见得一定要佛堂，你出差的时候背着佛堂出门啊，所以你心里头要有佛才可以。所以我跟他们讲，你们到哪里都很好啊，到哪里，到欧洲到美洲去出差，来来回回，我说到哪里都是啊，都有这个所谓的道场，你的道场永远在，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把这个道场你建立在你到哪里都是。所以我有一个习惯，我到哪里我都觉得那里是道场。我一个人在，我觉得那个地方是道场啊。 我就是在飞机上，我也觉得那个地方是道场，无在不在。你们试试看，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你家里有一个道场，心中有一个道场，铸成的顶礼啊，自心的行道，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即以道场修沙摩地，沙摩地，这就等于你是在道场里头，你在修真正的定。那你定能修得好，戒的部分就会好；定能修得好，慧的部分就会好。就是这个样子，心要定下来。所以能啊，这个能够这样做的话，就能令啊如是啊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像琉璃一样那么样子的前进。这部经接下去有五会啊，有五会的楞严咒，就是你听过有楞严咒，楞严咒练起来庄严无比啊。不过楞严咒是有录音带的啊，你可以拿来听，你会觉得你要背楞严咒没那么简单，尤其是老菩萨的更不容易啊。但是你可以常听听这个楞严咒，但是你也可以啊，你听过啊就可以。在这个佛寺里头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诵这个楞严的时候，楞严咒是很重要的，它是一定诵的啊。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多的力气，那么你身上带的这部经啊，那也是楞严咒就在那里。所以他鼓励就是你把它抄下来折起来，放在你的皮包或放在你的家里或放在你的身上，他也是一样得到的那个楞严咒心，你一样得到那个楞严咒心啊。那么这是啊说神咒啊。所以你看看啊，阿难祇前呢啊，佛肉髻中放光，那佛说楞严咒。楞严咒持咒的利益呢，是诸佛要用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咒心，有这个持咒的这个咒本身就是产生这个咒心，那么得成无上正遍自觉，蒙佛受记啊，那么拔济群苦，同时也能够得到解脱。书写此咒常以香囊，世人心昏啊，未能诵读，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世人尽其生怜，一切诸毒所不能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毒所不能害，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不能害，铸成道业，他能够做除世界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哈、啊。那么作业随事，因为事实上你持心里有你有持这个咒，那么这个咒在啊，那么这个护法也就在啊，那么所以能够远离诸趣啊，常立佛前啊，众行成就啊，诸罪消灭啊，那么速证无生啊，那么称遂愿求，那么这个咒呢，那么能够普益众生啊。那么行持的人必能证啊，那么会众呢就能够护持。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第卷这个卷六哈、啊、那么一直到卷七哈、啊、那卷七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楞严咒的这个部分了啊。所以我们简单讲起来就是说这一讲哈、啊，从第四卷到第七卷，这里面所谈的是巧修正住啊。那么我们读这部经啊，那么这个心自己就在这个地方，最后在决定义里头啊，透过我们这个观音圆通，回到决定义，到自己即心是道场啊。那么包括这个楞严。啊，咒心在内，那么这里面呢，除五浊啊，那么去三缘啊，它的解脱诸法就是入一啊，就可以解六。但是这入一解六的方法里头，就是从诸根里头解脱出来。二十五位菩萨说了圆通，可是这二十五位说了圆通以后呢，那么佛却请问文殊，是不是？请你说说，虽然他都平等啊。 没有高下，但是哪一个适合于末劫众生，提出来是观音圆通。所以观音圆通谈完了，就谈到修行啊，那是从三决定义谈到了种种的戒法，有透过戒才能够产生定，才能够产生慧。那么这个自己即心是道场，你自己家就是道场，你工作的地方就是道场，你到每一个地方都是道场。那么这一件事情，那么你能够长期的这样做，你会觉得啊，从少分到多分。所谓的戒啊，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里头，他对于这个持戒这个部分，他是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持戒这东西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他并不是勉强你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你一次每一个人来都要拿博士班的标准来，这怎么行呢？所以一定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努力，所以它叫少分界，然后进入多分界到满分界。你去经营一个事业，刚开始也一定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做，你会学到一些经验，那也叫做戒，那也是戒律，也是一套纪律。那这些东西慢慢它会来越来越好，到最后它变成一个经营很大的事业。但是很少说，不可能说一个人我直接就给你，你就可以有一套，你就直接就当总裁，可以吗？不可能，是不是？那所以这个戒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而且这个戒在是用佛的法，所以大般若经里头他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一切法啊，那么住不住，这所有佛所教的这些法你要去遵守，要去实践，是住但是不住，住与不住，就是你住，可是你去实践它，但是你却不能执着变成。那你不执着，不执着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啊，在实践它的时候，我们会有慧去做调整啊。那么这个谈到了道场的案例哈、啊，那么道场的案例就等于是一个已经到你的环境里头来，是不是？三决定义变成是依靠它的。很重要的修行的一套软体的基本的东西，然后那个最前面的那个观音连通反文自性而悟道的那个部分呢，那个部分就是你一开始一定要悟，所以悟法的时候啊，要修行的时候一定是啊顿中见，那要去修行的时啊，这个先有个顿，然后你才能够去见修嘛。可是要到最后彻悟的时候呢，那一定是见中顿，你已经经过长期的不断的修行，可是见里头却有不断的顿，这个东西才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活的。所以佛的教法从头到尾你看起来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般若，它不是一个啊这个死板板的一套教相，它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七卷这里哈，讲到这里圆满了。好，这个我简单给大家再说一件事情啊，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这个不受供，你知道这我这个习惯，那在新来的新如来哈、啊，你要供养就供养道场啊，你不要送给我礼物，不要啊，不必啊，老师不希望就是这个新来的人不了解，所以我跟再提醒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你要供养就要供养道场啊，老师自己也在供养道场，就是这样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佛无真法，所以佛无真法的意思是啊，这个你在这里所听所闻，听闻只是留在你的听闻跟思考之中的时候是不够的，这样称为叫真法啊，就是一个言字旁在一个争论的那个争，那个争并不是争辩 那个证就是说，不是只有用听一听听闻知道它啊，不是一个知性的，或者是经过我自己资讯化的东西，不是修行的事情，是佛所说的这些法，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闻、思、修，这样才不会落到真法啊。所以大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这个能够留意这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希望你啊，家里你有佛堂，当然你每天都会礼拜，都会啊精进不懈啊。但是如果你家里没佛堂，你早上起来就坐在你的床，或者是你找一个时间清静就坐在沙发上都可以，你一定要合掌，要念念佛，这个东西不要中断啊！你持续不中断，那自然而然，因为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它，你根本不知道。以老师自己的感觉的经验是，你啊，这个修行不中断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基本的戒定慧的戒法都在的时候，这些这个护，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护法啊，这个龙天自然就会在。所以久了你就知道这个妙，那个美妙之处就在你自己可以体验得到的啊，这就是可以证验的啊，你自己可以证验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了。